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啊，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对比和参照这两种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加快学习速度，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潜在的问题。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叫做 anchoring bias 锚定效应的问题。先来看一个例子吧。有人做一个实验，他是做一个市场调研，是想问美国里面非洲裔的人群比例，它占全国的人口大概是多少。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他在问这一些人的时候呢，在旁边做了一个小动作，旁边他有一个转盘，这转盘里面的数字呢是从1到100，就是这个圆圈的外面，你看我这里面只写了两个数字，一个是10，一个是65，它其实这里面全部都是有数字的，1到100全部写满。但是呢，这里面其实做过手脚的，他在转这个转盘的时候，他最终停下来只有可能是10或者是65。第一组在给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刻意的让他们停在这个10数字，然后另外一组呢，刻意的让数字停在65。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对于人们这个非洲裔的人群占比，这个数字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是如何影响他们的这个猜测也好，或者是预测也好。我们来看这个表格，左边呢是第一个对照组，转盘会一直停在10，右边转盘一直停在65。当停在10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倾向于说非洲裔人群占全美大概这个数字是应该是 25%， 占 25% 左右。而另外一边呢，停在65的人，他们会说占 38%。 所以就看到明显的对比。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个毫不相关的东西在旁边干扰了他们的预测。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实验，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这是一个数字的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左边这个数字啊，1×2，这个连续乘一直乘到8是多少。好，另外一个对照组呢，是同样这些数字，但是我把顺序倒过来，让他们先看到8、7、6、5、4，然后这样一直乘到1，让他们不要用计算器，直接的快速的心理估算一下这到底结果是多少。结果非常的让人吃惊，第一组的人他们预测平均值是在512，第二组人呢，也就是从8、7、6、4、3、2、1这个数字呈现的，他们预测的最终结果平均值是2250，远远大于第一组。差距在哪呢？就是因为整个顺序变了，真正的数值是多少？这样连乘下去，最终的数值是40320。他们都没有答对，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不同的呈现方式，也就是我们加入了一些毫不相关的干扰因素，导致了他们的判断出现明显差别。在这两个实验中啊，前面我们加的东西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转盘也好，这个数字的排列也好，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非相关因素。所以结论就非常明确，非相关因素只要是和我们的决策结合在一起，哪怕是非常强行的结合在一起，就能够在一定概率上影响人们的决策。这里面要注意的是，更加厉害的是，如果这个非相关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近我们所做出的决策，会更容易被扭曲。好，在金融市场中，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让我们这个非相关变得有一点相关呢？这就是拥有头寸。当你拥有一个头寸的时候，这里面的相关性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刚才的锚定效应就可能会发挥到极致。比如说特斯拉这个股票到底应该给多少估值，或者是说特斯拉现在的公允价格应该是多少，应该是多少，这取决于一个投资者，从心理上来说，取决于投资者当时买入股票的成本到底是多少。比如说当时买入的成本是100美金，投资者往往会倾向于认为特斯拉至少会值100美金，即使现在是浮亏，即使现在跌到100美金以下，还会认为现在估值应该是大于100，不然他就是在否定整个自己的投资判断。刚才是对投资者的一些潜在影响，其实对交易者来说也是有影响的。因为交易者他有时候不会去关注他的估值，他的这个投资的价值在哪里，他只是关注于价格的涨跌，那么他也会潜意识去锚定一些东西，这个锚定的东西往往就是他以前的历史价格。 以前我什么时候买的这股票，就会被有意无意的给锚定住，所以就会产生一种心理现象，就是我见不得亏损，因为这跟我以前的预期不符合，我不认为价格会跌到某某价格以下，所以呢，就会进一步导致我坚决不去止损，或者是在亏损的时候我还去亏损加码，这都是后面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对于期权交易者来说啊，亏损没有问题啊，亏损啊，我有浮亏就马上去调仓好了，因为调仓大概率我还可以做出一个 net credit 的这种交易，所以对于交易者来说，往往会导致极端的损失规避现象。这里面的风险其实不用多说，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清楚。比如说第一点，止损不坚决，亏损靠加码，大家就参考法兴银行那次2008年的事件，法兴银行的交易丑闻，为什么当时这个交易员还会在那样的情况下不断的去加仓？难道一个交易员的素质当时就不存在了吗？当然当时这个银行的风控标准是存在一些漏洞的，但是问题的首要出发点就在于这个交易员已经产生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锚定效应，他已经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了。刚才第三个是浮亏就调仓，期权调仓虽然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头寸挽救的方式，但是你也必须要去知道，在你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它不是一个长生不老药，在有的时候头寸确实没有希望，那么你必须要去做一个果断的了结，去破旧迎新，否则你永远去调仓，损失规避的这种心理一直在作怪的话，你就永远走不出这一段行情了。其实 anchoring bias 锚定效应它的是非常强大的一种心理现象，这我们知道了，这毕竟是一个好事。你相对于一些完全不知道这种情况的人来说，这种投资者来说，你已经比他们领先一点了。但是知道和能否做到，能否规避这样的现象是完全两回事，我们不可能完全的去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因为我们的大脑就是这样子被上的发条，这是每一个人的天然的倾向，我们没有办法去挑战自己的基因，不然法兴银行的交易员为什么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呢？好，这个视频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游戏，这非常简单，第一步，你写下自己手机最后四位数字，你想一下在你生活的城市里面，建筑工程师他的人数是否是高于这个数字，也就是刚才的最后的四位数字，你去做一个这样的判断，最后呢，你去想一下你的最佳估计数字到底是多少，把这个数字给写出来，大家根据我刚才所讲的这种 anchoring bias 是否能够知道它这个游戏里面的关键点在哪里呢？事实上在魔术里面就有一个这类游戏叫做心理暗示魔术，它所用的原理就是 anchoring bias。